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欢迎来宾，你在成功后自己的经历如何能让他分享的能力那么今天的来访嘉宾，他的事业可以说是他说是神一颗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的心神是怎样的为他创造出生活呢？和各位一样，我期待人民开始，我们要去听上去所有的地方的人大人物为我们做事。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满有恩典慈爱和怜悯的神，你的信实长存，我们要赞美你。你在我们尚未出生之前就认识了我们，你数过我们头上每一根头发，你保护我们像眼中的瞳人一样，我们感谢你。你更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做那新事的神，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的身上都有你写的故事，你在敏华姐妹身上写出的故事，证明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求你恩高敏华姐妹今天分享的见证，成为众人的祝福，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也祈求今天的聚会一切运作顺利进行，我们感谢你垂听了我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来介绍一下敏华姐妹。敏华姐妹呢是信念界的精英，她是银行家，也是财经的专家，毕业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财务学士工商系管理硕士。1977年，她从事金融证券和投资管理，目前呢担任一家管理500多亿注册投资基金公司的资深副总裁、执行董事。1993年，敏华姐妹信主了。她目前不是中华独立神学院的团，也在美国的圣加古罗什方面带领着两个小组。我来欢迎敏华姐妹。
谢谢。非常非常谢谢大家能够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数算神的恩典，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莫大莫大的恩典。我相信主就是我们的陶匠，巴不得我们每一位都是一个好的陶土，我们真的都能够在生命里面经历神真的是莫大莫大的一个恩典。在这边要特别谢谢小人物，我觉得不是什么大故事，可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在神的手中都有相当相当的故事能够来数算。那我也特别谢谢我们的牧师特别来，我们今天晚上事实上有装备课程，所以我们都请假来到这边来为我祷告，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大家。我的的确确是来自一个比较苦难的家庭。我10岁的那一年啊，我父亲正好在升降官的一个讲演台上面昏倒，然后一个礼拜就走了。当时我的小的弟弟妹妹，一个3岁一个4岁，那我下面的是一个8岁3岁4岁，我的大姐她也在我们当中，那她也只有15岁。母亲呢在台湾没有学位，也没有任何谋生的能力，所以真的是哭得死去活来。我们唯一在台湾的一个亲人就是做军人的叔叔， 那怎么样能够把我们这六个未成年的孩子们养育长大，在我叔叔的帮忙下，最小的3岁还有4岁还有8岁的这3个小的弟弟妹妹呢，就被送到国军先烈子弟教养院。每一次我们上面3个大的去看下面3个小的时候，那个3岁4岁的弟弟妹妹啊，总是扒着那个栏杆呼天喊地的，就是不让我们走，非常非常的凄凉。有一次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那年10岁在国军先烈子弟教养院已经是过了年龄，是我是不能够在这个幼院里面的，我就跑到院长的办公室跟院长讲说，可不可以让我进来，以至于呢3岁4岁的弟弟妹妹可以回到母亲的怀抱里面。那所以我就从10岁一直在这个国军先烈子弟教养院里面，初中要考，高中也要考，那考不上国家就不养你了。我就是这样子在国军先烈子弟教养院里面来成长，是蛮辛苦的。我们每一天呢、都要走大概45分钟到1个小时的路，才能到木栅小学去读书。你可以想象到，我每一次在走的时候，都要经过我当时住的那个眷村。那我非常非常的自卑，也总是很害怕碰到任何一个我自己的邻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自卑。那个年代呢，也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苦难的年代，所以呢，对苦的感觉好像真的是与生俱来的，总觉得这个世界是苦的，人生是无常的，没有盼望，也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个就是我非常辛苦的童年。我也有一些很难忘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是国军先烈，你看这个是我们国军先烈子弟教养院的大门，所以那个时候就是3岁10岁就扒着那个栏杆不让我们上面3个走。那我们每一次就差不多要走1个小时的路，经过我住的眷村，然后到学校里面去读书。因为是国军先烈，所以当时我们蒋中正蒋总统有空的时候总是会来看望我们，那我们也有很多的机会跟这些大人物能够认识他们，所以也是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童年。这个是我小的时候的青少年的生活。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很幸运很幸运能够拿到全校唯一的奖学金来到美国。在那个时候1块钱美金是等于我们40块钱台币的时候，我能够拿到这个奖学金，所以我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给奖学金的，因为我真的是奖学金的受惠者。那我当时就拿到这样子全校唯一的奖学金，能够来到美国，然后读完书，我在 Texas 在德州也找到石油公司的工作，公司也帮我办了绿卡，我当时呢也帮我先生也办了他的绿卡。一直到我女儿出生了以后，因为我先生的爸爸是因为他的前妻没有生儿子就休妻了，那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紧张。那个时候啊，我常常去算命，而且是越贵的算命先生我越相信，花了很多冤枉钱，也真的学了很多要生儿子的这种怪点子。可是呢，很讽刺的就是，当我知道我怀老二，我以为我的婚姻是安全的，就在我已经要生产的前一个礼拜的一个早上，我在餐桌上看到一封先生给女友的信，那我打开了一看，简直是真的是不敢入眼了，不但是打情骂俏，简直就是谈论婚嫁了。那我就带着即将生产的这样子的一个身孕，我就冲出去开着车就到 office， 也没有地方去，就到 office。 我公司那时候是在 Redondo Beach， 我当时呢是跟我先生在同样一个银行里面上班，我是在财务部门，我先生是在电脑部门，所以呢我这个财务部门我有全公司的钥匙，我就打开了他的抽屉，居然发现有30-40封的情书，我简直是疯了。我就到这个 Redondo Beach 海边徘徊，真的是越想越委屈。我想想他全家，他的父母，他的弟弟都住在我家，然后我的婆婆呢，她有帕金森症，各方面都不方便的，我挺着大肚子都跪在地上来为婆婆洗澡，可是居然发现说这30-40封的情书都是从家里面传来的。我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是情书，可是我真的是那个时候就想不开，我就想跳海一走了之。后来呢，我是被巡逻警察发现，然后带到警察局里面，然后又被朋友接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生产完了以后我才回到家。所以我整个的月子里面 真是以泪洗面，那时候也不敢把这个事情告诉家人，尤其是在台湾的母亲。熬了一年多了以后，孩子在一岁三岁的时候，我也就成了一个单亲的妈妈。我也真的是很感谢主，现在孩子都大了，每次我们聚会的时候孩子都会提醒我，我也真正觉得说神那个时候并没有真正丢弃我。就像圣经里面讲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我知道神与我同在，神的杖神的竿都来安慰我。所以我非常感恩，我后来认识神更是知道怎么样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从小就是一直住在木栅嘛，那木栅那边有一个指南宫，所以呢当时好像觉得佛教也蛮兴旺的，我也就跟着民俗一起到庙里面烧香拜拜吃斋饭。指南宫事实上是一个道教，所以我从小好像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儒家道家还有佛教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差不多30多年的时间。我那时候也觉得佛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宗教嘛，中国人怎么可以信外来的宗教呢？所以我当时就成为一个佛教皈依的一个子弟，我有师父为我开光，我也有法名证认证，有一本这个经叫做万佛名号经，其实里面没有什么意义，都是佛名，可是呢我就是每一天要背几万遍来麻醉我自己的思想。当时其实我也没有研究，也不知道其实佛教是源于印度的，是不是？虽然我向往中国文化，可是真的想一想，文化怎么会是信仰呢？孔子、孟子、老子、释迦牟尼其实都是人啊，那些佛像明明就是工人打造出来的，怎么会是真的？怎么会是神呢？其实后来真正更是读圣经以后，假如您熟悉的话，在其实很多的地方，可是在以赛亚书44章那个地方有很清楚很清楚讲到拜偶像的这些无理的地方。可是呢我自己讲起来，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就是在偶像跟我自己的无知没有去想，这样子又捆绑了30多年。到今天我想想，我都觉得其实自古到今啊，人类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造神的活动。神是创造宇宙万物，我们就看这个大自然，其实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神的一个神性跟永恒了，是不是？当时呢我因为在美国，我先生的同学的妹妹她叫康妮，康妮是一位基督徒。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呢，她就常常来到我家跟我那时候一岁三岁的孩子玩，也常常听我的苦水。那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叫 Duke Liao 的牧师，还有 Agnes 姐妹，还有康妮，他们就三位常常来探访我，也邀请我去参加教会很多的福音营这些活动。就像我们现在的幸福小组，我不晓得我们在当中有多少人有参与幸福小组，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传福音的工作。我说工作，因为这个也是神的大使命，同时呢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经历告诉还不认识神的人，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使命，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康妮呢他是学会计的，那我是学投资的，所以呢我跟他一起去参加这些福音营的时候，我就一边听福音，可是呢我也很好奇，就是在福音营里面他们常常每一次啊都收一点点钱，大家都能够来参加，然后他们就祷告，然后起先不够的钱从起先的负数就变成正数了。所以我在福音营里面我就觉得很好奇啊，那我一边来认识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降生，怎么样在地上传道，怎么样一定赶鬼，怎么样后来被定死复活。我越认真的去研究，就越知道这些都是证据卓绝，而且有历史的根据，有地理的线索的，而且我对基督徒所说的那个罪就更有深入的了解。因为知道虽然在法律上面你我们都没有犯罪，可是呢我们在被耶稣基督赎回之前，我们不只在行为跟心态上面是罪人，本性上面也就是一个有罪性的，因为我们失去了神的形象，也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以上帝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任何一个世人，其实没有任何人可以达到圣洁的标准，所以我们的的确确都是有罪的。那所以呢我很感恩的，因为在教会里面你可以想象到一个单亲的妈妈带着两个小小孩，只要不是有教会的大家庭的这样子一个环境的话，我的的确确是无亲无故，而且是非常孤单，也没有信心的，而且我总是觉得我低人一等的。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不只是在自己的小组也学习侍奉，也真的是学习更是依靠神，那孩子也就在有很多很多的教会的小朋友一起能够在神的爱里面来长大。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不知道丽霞现在你的声音可以出来了吗？
可能看不到丽霞，那没有关系。其实敏华姐妹，我们也想知道，在您变成单亲母亲之后，从而认识神，然后开始接触教会里面的一些活动，这个过程中你渐渐找回了自己，也开始在创业上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可不可以谈谈从单亲妈妈事业到创业这个过程中，你如何见证神在沙漠中开江河这个神迹？
对，谢谢谢谢。其实啊，还不只是说单亲妈妈，因为我失婚，那我从小十岁的时候就失去父亲，母亲那个时候在台湾，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就买了一个机票到 LA 机场的时候告诉我去接她。母亲自己从来不会这样子去买机票的，她来到 LA， 我接她了以后，她才知道我一个人要带两个孩子。她本来就有胃病，后来就变成胃癌，所以在我的身边去世的。我的生命从小父亲就去世了，后来婚姻跟我很亲近的人好像都走了，我的妈妈后来也走了，先生也离我而去，就是我一个孤单单的带着这两个孩子在美国。我常常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把这两个孩子带大，凭良心讲。那对，那我又失业了好多次，所以好像我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不但是重要，而且跟我亲近的都离我而去。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是从台湾来，所以我本来就在花旗银行，在多伦多道明银行，然后来美国就在牛公司，因为我在 Texas。 然后呢到加州来的时候，我就在 First Interstate， 然后您在加州久的话，您知道那个时候那个 headquarter 在南加州的最大的一个银行，在这样子的银行里面也非常感恩，让我知道怎么样做很多很多这些银行，尤其是对很多你我都很重要的一些财务方面的这些工作。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因为 First Interstate 后来被 Wells Fargo 合并，那我就到了巴克莱银行。巴克莱是英国的很大的一个银行，那我是他整个西海岸包括亚洲的他的 Managing Director， 我管理所有西海岸私人客户的账户。我想 Vivian 跟我同行还是非常清楚的，
这个非常的不简单。因为在那个年代，尤其是一个华裔的女性，能在这种尤其是从欧洲过来的一个投顾公司，我们讲的投顾就是投资顾问公司呢，能有这么高的一个 position， 这样这么高的一个职位，其实是真的很不容易。我想当时敏华姐妹的表现应该是非常突出，因为管理整个西海岸的这边的资产总额也应该是很大的数目，我们在节目中就不揭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attractive， 就是说人人都很羡慕的一个高收入。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行业精神压力也很大， schedule 也很紧凑，那您怎么样在这么高收入非常令人敬重的一个职位呢，慢慢的把你的生活重心从财务转到教会的服事？
的确，因为我当时我的公司事实上是在 Manhattan， 在纽约，那我住在南加州，这两个孩子其实都是很小，所以呢我常常是晚上九点钟的飞机就睡在飞机上，然后早上六点钟到纽约换个衣服，八点九点就像一个人一样在跟英国人开会。那个时候的日子真的就是这样子。而且呢，因为我是他整个的西海岸的 Managing Director，所以我也帮这个银行在西海岸这边找到了整个的办公楼，所有的东西都寄到我家里面，什么复印机啦，所有的一个公司需要的东西都在我的客厅。那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啊，就是等着加州的执照批下来而已。可是呢你都不敢相信哈！我记得那一天早上我排了一个早餐会，因为我的客户的最基本的账户都很大很大，真的都是每个客户都是非常有头有脸的。那早上排了早餐会，然后中午两点钟还有一个讲座，晚上六点钟还有一个讲座。那可是我居然就在，真的你可以想象到在洛杉矶最高的一个楼，这样非常豪华的一个地方，早上的讲座才结束，然后中午还正好在跟一个银行的总裁吃饭的时候，英国来了一通电话。这个电话你是不能讲话的，他就直接告诉你，读了一大堆东西告诉你说你整个团队是解散了。那我当时真的是傻眼了，我就跟一起吃饭的这个总裁道歉了以后，我就跑到厕所里面去，我只有去呼求神，因为我不知道我下午两点钟六点钟都已经安排好的客人，我到底是应该要继续把它完成呢，还是我就告诉大家 OK， 你们都不用来了。好，所以我真的是
从云跌到谷底，
真的是在厕所里面呼求神。很感恩的是 我马上真的是很快的，圣灵真的是听我的祷告，就安静我的心。我出来了以后，没有人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2点钟的讲座依然完成，6点钟的也依然完成。所有的同事，我还有同事从纽约来的，大家都不敢相信我怎么可以瞒得住。到晚上8点钟的时候，我才告诉每一个中午发生的事情，大家都觉得很奇怪，我怎么可能这段时间怎么度过的？那也只有我自己心里面非常清楚，我的的确实是靠着祷告，靠着神来度过一般人听起来都真的是很难很难度过的这样子的一段时间。而且呢，我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其实我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情，包括我刚才讲说我自己的母亲，她就这样子那个胃癌在我的身边去世。其实我从小就是有一个愿望，我母亲要在我的身边走，这个愿望很奇怪，可是因为我很早就出来留学了，所以我侍奉母亲的机会很少。我也非常感谢神让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在母亲最后的这一段时间来服侍她，所以这个是非常辛苦可是也非常非常感恩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神纪念我们的心愿。
我们来看一个照片，这个其实刚刚我就想放，但是我这还没有机会啦。明华姐妹帮我们讲一下，在她信主之前受算命啊、佛教啊这样的捆绑。
我讲一个，就是我现在想一想我都觉得很无稽之谈。当时我不是说我很喜欢去算命吗？
对，
然后
越贵的越好
呀，越贵的越好。有一个算命的刘老师说我儿子是来克我的，因为我好不容易怀了儿子，以为婚姻是安全的了，对不对？可是这个刘老师是说我这个儿子是来克我。很糟糕的是孩子小他爱哭，我想也了解，偏偏呢我就会被这一句话引领的，我心情是不可能好的，因为在那种环境里面我不可能有怎么样的一个好心情。那可是每一次我心情不好就发觉孩子哭得更厉害，那孩子哭得更厉害的时候，我马上就讲到他的这句话，他是来克我的。好，所以我常常都非常非常感恩，因为我假如不是一个基督徒，让孩子在爱的环境里面长大，我自己从被算命的捆绑里面出来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这两个孩子以后会是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也真的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自己不会去想我们信仰的问题。我还是觉得我们假如有一点机会的话，我相信在您身边一定有很多的很好的基督徒可以去更认识一下。其实佛教里面是无神论的，你想要相信有灵的话，你就一定要相信有神。那我们所信奉的是创造宇宙的神，而且是最大的神，好不好？
阿们，
这是我受洗的时候。
这两位就是你女儿跟儿子是吧？
对的对的。我那时候在纽约这样子，每次晚上在飞机上睡觉的日子里面啊，这两个孩子都是我遥控的。
我知道在于那个行业其实常要飞来飞去的，尤其是东岸西岸的时间又差3个小时。
对的对的对的。
这个呢我想就是跟您的行业有关的，就是管理上面的您在工作上的一些照片，您要不要跟我们多说一下呢？
好的。我失业了3次，其实呢失业还真的是转业，它就是转机。好，所以失业虽然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可是也真的是一个转机。可是我的转捩点其实就是祷告，我整个的创业是从祷告而来的。当时你可以想象到我的情形，我有2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那我又不像其他的家庭里面，也许你一个配偶是可以有固定的薪水，那另外一个人可以去闯，我不是的。那我本来去了巴克莱银行，结果就是这样子一通电话，我整个的工作，我整个的团队就被解散了，对不对？可是呢我去巴克莱银行之前呢，我的的确确有美国银行的聘书，从我自己的想象里面我也觉得我可以去巴克莱银行在 San Francisco 的部门，还有瑞士银行、花旗银行，这些我都觉得有可能性。可是呢我在祷告当中，神却很清楚的要我来开业。那我是很胆战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是一个单亲，我完全是不敢去冒险。我就求了很多很多的印证，至少求了4个印证，我才刚强壮胆的能够来成立公司。我讲几个印证给你听。美国银行他因为我一下又没有工作了，我就赶快打电话给这个 EVP， 他就说啊、哦，太好了，我们这个工作还是空缺的，你随时都可以来。我就想说那好啊，那我就换了一个银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我那个时候跟神祷告，我是赖皮式的祷告。我想 Vivian 也非常清楚，通常我的工作客户没有办法等那么久的，你到底要去干嘛或怎么样是要很快的
马上做决定。
对对对。 所以我就跟神赖皮子求，我说神啊，可以帮我不该去的地方帮我关门。那我后来才发现，因为我是一个失业的人，我当时也把保姆给停了，我就每次要出门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的来接任何一通电话，居然会说我找这个 EVP 找不到，我觉得是应该的，因为他非常忙。可是他找我三次居然也没有找到，给我三次电话我居然没有接到。后来我才想起来，想说哎呀对耶，我跟神祷告的是把我不该去的地方关门嘛，是不是？我这个事情五年以后回头来看的时候，我感谢神，因为后来美国银行被 Nations Bank 买掉了，当然现在又改组了。假如那个时候去了这个银行，我又要失业了。是不是？我另外一个就是，我那个时候每一次去任何一个客户，要跟大家讲一下我目前的情形，巴克莱到底怎么回事，这些事情，那我总是祷告的心进去的任何一个 meeting。 你看我可以到这个银行的总裁他的办公室，他会跟我讲，他说哦 Mindy， 我们那个时候请你做我们银行的投资顾问，并不是因为你的银行的大小，而是因为你知道这个表面上听起来很好听，可是我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因为我非常清楚这是圣灵带领他讲出来的话。我想每一位都可以想象到，我本来在大银行里面，任何人来请我们工作的时候，他有比较多的保障，是不是？那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也没有这个银行做背景了，他没有办法来请我帮他们做这个投资顾问的工作了，是不是？可是你都不敢相信哦，我第一个客户就是银行的客户。所以常常对很多的事情我都觉得
神机，真的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一而再再而三的，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所以哪怕到后来我的的确确也有很多 temptation， 一些诱惑，比如说哪一些银行他希望说能够找到像我这样子背景的人来帮他们做，他出更高的薪水或怎么样，那我都不会去的，因为我知道我的这一份工作是神真的是祝福，神为我铺上纸油的。再讲一个故事，你们都不敢相信的，我这个投资顾问的公司啊，是联邦政府 SEC 要审查的，所以当时啊，我们也不敢花钱，通常你要花很多的钱，要等好久才能够拿到执照，对不对？我们也不敢花钱，也没钱花，就自己填。那自己填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问题，我凭良心讲，有很多的问题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问什么，我就很自然的打电话去问。正好在 California 呢，有一个先生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有讲话的一些问题，所以他讲得非常慢。那因为他讲得很慢，我就很大胆的问一些，真的我自己都觉得他假如听到我这样问的话，可能觉得我没有经验，知道？可是因为他讲得很慢，所以我就很大胆的去问这些问题。结果我都不敢相信，人家通常至少六个月九个月之类的才能够得到批准，不到两个月我就拿到批准了。我一看是接电话的这个人，他批准的，我自己当时都吓一跳，因为我觉得假如我知道他有这么大权力的话，我可能我在问问题的时候都会非常非常的小心。后来我就赶快写了一封谢函嘛，去谢谢他，我们就开始创业啦，我们就开始去跟客户谈。好久以后他太太回信给我们，跟我们讲说他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就去世了。我再看一下他帮我们 approve 的那个 date， 我真的是知道是神派的天使让我们公司能够这样子成立的。他等于 approve 我们了以后，他就回天家了。你可以想象到，我真的是知道神祝福的时候，他的的确确是为你铺了纸油，你只要顺服就可以了，是不是？那所以我的公司就是从客厅开始的，因为 Barclay 有很多很多的这些 office 里面需要的东西都在我家的客厅，所以我就从客厅开始。目前我这个团队就管了 $2 billion， 20亿，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的。这一张图呢是今年6月1号我这个公司啊在加州嘛，那这个 Wealth Enhancement Group 呢，它比我大了25倍，我是2个 billion， 它现在是52个 billion， 非常非常大。那他很希望能够在加州找到一个很好的公司，那当然他看过我们的成绩各方面，我们有28年的 track record， 这个 track record 是要跟着我们叫 GIPS， 就是 Global Investment Performance Standard 所做出来的被 audit 过的一个成绩，他当然看中我们的成绩，所以呢他也就是跟我们合并，所以我现在公司就变成大了25倍。那可是他来找我可能比较容易一点，因为从很多的资料上面可以找到我们。我为什么答应呢？我真的是必须再说，这个也是神的恩典，因为我祷告来的。疫情里面凭良心讲，不是很多合并的这些事情，因为大家不方便见面， 是不是？我本来就一直在教会里面服事，那在疫情里面更是做很多很多的这些，不管是新约旧约，然后有很多的这些幸福小组的课。我每一次在我们家那边走路，在预备我要讲的东西的时候，常常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求神把我可以不要管的东西帮我挪去，以至于我可以继续的侍奉神，也可以平衡我的生活。所以这个 Wilson Hansman Group 真的就答应我所有的事情，就像我一年通常有六个审计的工作 audit， 他把所有这个行政、电脑各个方面，只要这个后勤的事情，他全部都帮我拿掉。所以我只要把我的成绩做好，把我的客户服务好就好了。所以我非常非常知道这个的的确确是神的一个恩典，以至于我可以这样子来完成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所以我也非常感
谢神把这些，不晓得你喜欢做还是不想做，但是这些后勤的工作挪走的有他的用意在，也有他的美意在，因为这样子呢就把你的时间稍微分多一点给教会给神，是吧？要不然您天天呢都在工作上面，只能透过祷告来跟神亲近，神把您的公司能卖给另外一家公司，然后让你只能专精一个部分，其他的这些后勤的工作 administration 的工作就交给其他人做。所以我们来看看下面的照片，就是您开始慢慢的把你生活的重心越来越转向教会。
我要讲一个，就是我为什么真的知道是我们通常讲代职侍奉，那其实在幸福小组里面杨习如牧师的那个观点非常对，是侍奉代职。我非常非常阿们，对，以侍奉为主。我事实上在教会里面第一次做执事的时候，因为我是学财务的，所以我就很自然是一个财务执事，是不是？我在管教会的账的时候，你都不敢相信，我们那个时候教会欠贷款大概欠了80万。你可以想象到一个教会本来一般的每一年的钱就不够了，就是一般的 general fund 就不够了，然后我还要去怎么样去还80万的贷款，对任何一个公司来讲是不太可能的。那我当时呢是财务执事嘛，可是你看我的工作是人家有钱我知道怎么样去管理，对不对？这个没有钱呢，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变出来钱，我只有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有一个礼拜六早上，我真的是求神，我说神啊，这个账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管，因为80万在当时每一个月就要付10000多块钱的利息钱，那10000多块钱我在教会里面我就可以请好多传道的，所以我就真的是求神说我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把这个工作给做好。那我真的是圣灵浇灌，我像是触电一样，然后就很清楚的告诉我说3年以后的那个复活节要把所有80万要还清。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我叫 Coach D-O-A-C-H， C 就是 catch 神的一个意象，对不对？神就是让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意象。 O 是 obey， 我只能服从，因为这是神给的意象。那我那个时候还很小信，我赶快就带到我们的禁食祷告会里面，就要请其他的祷告同工来跟我一起 discern 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也许我自己想错了还是怎么样。结果每一个祷告同工都讲说 Mindy 你应该 move forward， 就是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长执会，也希望教会能够往这个方向走。那我就更大胆了，所以那个 O 我只是 obey 而已。另外那个 A COA， 那个 A 对我来讲就是 affiliate with God， 因为这一个事情啊，我知道在人看来是很难的，不可能的，我这个搞数字的我也不晓得怎么从这个负数会变成正数的，我就非常非常清楚我必须要在神的当中。我常常求神，因为我是做投资的嘛，常常会看到也许人家10000、20000、20000就捐出去了，我那时候还会幻想说 OK， 也许神就给我几个大的 donor， 那这个80万也就还完了，是不是？可是神没有给我任何一个大的 donor， 这个时间里面我就是常常在神的里面。那 COA 另外一个 C 是 confirmation， 我非常清楚既然是神所应许的，那神必然去完成，是不是？也许有怎么样的大 donor 这些事情，可是神有他的方式，是不是？那我第一年的时候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就做了很多的 pledge， 然后告诉弟兄姐妹。可是第二年第三年就越来越难，我记得到最后一年的时候，那一年呢我们的经常费是欠了30000，我们的炉头又在漏瓦斯要修，我们接老人家的那个 van 一天到晚在电视上都说这个 van 多危险多危险。你想想看，你做一个财务执事，你现在有中文学校的一些钱，再加上还有一个 mortgage， 我凭良心讲我根本不敢去跟任何人讲 mortgage 的事情， 因为眼前的这些风险的事情要先解决，是不是啊？那所以我们又开这个长执会，这个都是三十多个人的会议，然后居然我都不敢提这个 mortgage 的事情的时候，现在是我们的主任牧师，当时他就举手，他就说 Mindy 我们现在贷款的情形是怎么样。那他一提这个贷款的情形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哇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直流下来，因为这个真的是哪壶不开哪壶开的那种感觉，我就是根本不敢提这件事情的。我长话短说，结果大家就一致同意把这个贷款给还完，80万的贷款，就在这样子神的带领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大的 donor， 唯一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中文学校的这一点钱，我们就还完了，大概 3.3 年这样子，因为复活节之前我们就还完了。那因为我跟我们联会起先借了一点钱，所以我后来就要去还嘛，因为我要把那个利息压低，对不对？那我再去还的时候，我就给每一个主任牧师一支笔， You made a difference for us， 就是他们每一位都在这件事情上，在神的家里面来完成这个美妙的事情。最后的那个 H 本来其实我不知道，我想说 OK home run 就 down 就做好了，可是后来我这个比较 trouble 的青少年的儿子跟我讲说，妈妈这个 H 难道不应该是 hallelujah 吗？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尤其这个最后的 H 是我自己的儿子来提醒我，这个 COACH 最后的 H 应该是 hallelujah， 非常非常感恩的。
刚刚敏华姐妹解释的就是呢，他们教会一共欠了80万的贷款，他如何呢在本来是没有信心的情况下，而且没有很大的所谓 donor 就是捐赠者，就是没有很大的一笔捐赠的钱进来。我们在教会服事的人都知道，教会的贷款其实就是教会费用中最重的一个部分。建堂之后呢，一个堂少说都100万以上，尤其是在加州，所以这个贷款的确就是在教会的财务上面是最重的一个担子哦。我们感谢主，刚刚敏华姐妹跟我们分享她如何在担任财务的执事呢 3.3 年就三年多的时间把80万全部还清，让教会这一个重担卸下来，感谢主。所以最后一个 H 就是哈利路亚，
是的，是的。
我们最后几张照片，我们很快看一下。
真的是在教会里面，就是像大家庭一样，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们一起出去玩，然后下一张是我们的幸福小组在实体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幸福小组真的每一个礼拜大家都好高兴，好高兴。右边这张是我们的好姐妹 Beatrice， 她搬到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就一起去祝福她，去探望她。我本来你可以想象到是一个单亲一个人在这边。在教会里面就像一个大家庭，
幸福小组的照片上面的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幸福，
对的对的，
每一个人都是喜乐跟微笑都挂在脸上。你们幸福小组的成员大概平均有多少人？
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第二期的幸福小组来参加的人就是差不多这样子多，我们现在已经做了第六期了，每一年是有两期嘛，所以这个是第三年的时间。我们这个礼拜天要受洗，我们就有25位来受洗。在做幸福小组之前，我们受洗的人数都是个位数字，而且我觉得我们在做的时候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些好朋友做，也是把福音再一次提醒我们，再一次跟我们自己来把这个真理再传给我们自己，是不是啊？所以不只是为好朋友，也真的是为我们自己每一位的。我有两个幸福小组，这个是好消息幸福小组，两个礼拜前我们就一起去 Huntington Library 一起去走一走，非常健康。我现在是在北加州，我下个礼拜我们的另外一个幸福小组喜乐幸福小组也会出去玩，就是我们有比较文静的大家一起探讨真理，然后每一次都会有一个生命的分享，然后我们总是会安排一次我们能够出去玩一玩，所以非常非常健康的。
这照片看起来应该是秋天的时候，因为看得到那个叶子是黄的。
对对对对对，我们有一些在 San Marino 的，你非常清楚，这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它叫 Library， 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
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花园，也是一个博物馆。最后呢，我们请我们的敏华姐妹帮我们做一个结尾，就是她在她的人生中她是怎么样的感觉，这个是一个感恩的人生哦，尤其是从单亲妈妈到现在这么幸福喜乐的一个呈现在我们面前，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小人物大故事写的也非常好，其实我们真的就是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继续的来经历神很多很多的恩典。像我的话， 你可以想象到我从小就失父，很自卑也很无望，后来我又失婚失业又失去母亲，在很多的很多的这些磨难里面，我也学会怎么样去做饶恕的工作。你怎么样去抱怨苦读，其实只是害了自己。那我觉得圣灵洗礼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学会饶恕的工作，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恩典。就像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是不是？上帝事实上是非常乐意用他的恩典来医治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破碎，是不是？这些照片都是我的小孙女儿两个礼拜前她在教会里面受洗，他们孩子受洗都是净水的。
小孙女是几岁？
一个一岁半，那个是抱着的。左边的是我的小外孙，他跟他爸爸在教会的诗班里面，所以他们诗班还特别给他做一个小诗班袍。对对对，我很愿意用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耶和华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真的是知道神将生命的道路来指示我，而且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左边这是我的女儿跟女婿跟两个宝贝，中间是我大姐姐夫，很多的大家一起来庆祝我们这个一岁半受洗的情形。在最左边是姐姐弟弟还有我们家的小狗狗，这是我们的生活。所以祝福大家，
这个 grandkid
没有，只有两个。
哇，真的是一个感恩跟幸福的人生。
感谢主，孩子常常会提醒我，还好我那个时候没有跳海自杀。
真的，
感谢主。
我们谢谢敏华姐妹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不晓得丽霞姐妹回来了没有？
听到吗？
可以了哦，现在听得到了。
谢谢 Vivian， 我们今天两个人来主持来访问敏华姐妹，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们感谢主，也谢谢 Vivian 很快的能够把主持棒给接过去。我们谢谢敏华，我也在这边听了您的很多的故事，也觉得您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怎么说呢，刚刚认识你的时候呢，我觉得您是一个女强人，很刚，但是后来接触以后发觉您柔中带刚，刚中带柔，而且您的个性非常的稳健，非常的老练，这就是为什么投资家能够看中你的原因。面对了失业的通告竟然能够临危不乱，还能够主持两个大型的会议啊，那是刚刚我们的状况你也看到了，你们两个都是临危不乱的人，我们遇到了这样的光景，结果你们哎呀都能够给他 catch 过来，就是接过来，然后主持的这么好，问答都特别的棒，我觉得很棒，很值得我敬佩跟学习。敏华姐妹真的有非常精彩的人生，过去的伤痛并没有打倒她，而且是她爬上了更高的一个阶梯，这个阶梯呢让她的生命更丰富更多彩。那我们下一周呢，我们是请到了两位讲员，一位呢是影视替身演员，因为一时的失误他高位截肢而且瘫痪，但是却依然能够乐观刚强的站立起来，他就是张俊弟兄。另外一位呢也是因为车祸而终身坐轮椅，21岁的李子龙弟兄，来分享他们的故事，所以大家一定要再上线参加，谢谢你们。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描一下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就会拉您入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如果没有微信的朋友呢可以加 LINE。 所有的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当看完以后呢，您一定要点个赞，而且要订阅哦。在国外可以照相下来，就是我们荧幕上的，或者是打那个网页。当然如果您加入群组，我相信你就可以看到每一期讲员的故事，让我们在欣赏大家的故事之后，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人，更加的爱神。节目最后我们要请吕莹姐妹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非常感谢李敏华姊妹的分享，让我们度过了这样感恩的一个小时。让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真的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团聚在这个网络上面，让我们听到敏华姊妹这样的分享。在她的大半生的过程当中，她所经历到的也是一些弟兄姐妹所经历的，但是这都不是让我们变得低沉或低消极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有神的人，在我们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主啊你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尽管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是 你的杖、你的杆也都在安慰我。你让我们在敏华的姐妹的分享当中，真的知道有一位神，有一位神，他不仅掌管着天地万有，他不仅创造了宇宙万物、阳光雨露，他更掌管着我们这些卑微渺小的人的生命，并且看为我们的生命为宝贵，让我们的生命在主的眼中就像他的同人一样的宝贵。主啊，在这个世上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清流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污秽，让我们能够今天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施恩座前。因为主啊，你在圣经当中也应许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也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都能够建立在主耶稣这个基督耶稣的磐石之上，因为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更是我们的救赎主，你让我们不要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你更让我们在你所赐的信望爱中可以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主啊，明天是在你手中的，你把我们一切都已经安排好，都已经预备好，你更当那美好的家乡赐给了我们，你更当永恒的盼望放在我们心中。主啊，求你再一次的祝福我们小人物大故事。我们都是小人物，但是我们的大故事是因为有主你这位作者在为我们写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一生只要在主你的手中，就一定能够发出光，发出热，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所谓我们在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光的同时，也让我们能够为主你彰显出荣耀来，让世人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度过这美好的一个小时，也把我们大人物、小人物大故事当这个节目能够再一次的交托，求你一直让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当中的故事都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你是不离不弃的神。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